困扰的。但是也正因为这些困扰呢，所以反而让我对这些人物印象比较深刻。第一个让我觉得困扰的是伊丽莎伯啊，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听到伊丽莎伯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男的，男的又生出孩子来，然后我觉得很稀奇，因为他最后一个字是伯。然后这尼哥底母呢，他最后一个字是母，所以我就一直以为说他是一个名叫尼哥底的人的妈妈啊，就尼哥底母啊，是这样。那后来他跟耶稣去探讨的话题又是跟生孩子有关的，所以我就更有这个印象，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有那么一个印象说，哎，这个名字应该是属于某一个女性的。我们平常在我们中国人取名字的时候，就不会在男性的这个名字里面加这么女性化的一个字。那尼哥底母是据照着圣经的这个记载，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是一个身份蛮高的一个法利赛人，是可以在很多重要的场合，并且在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上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跟看法的这样的一位人物。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小人物，他是一个大人物，在当时犹太人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他是一个大人物。因为圣经在一开始去介绍尼哥底母的时候，就讲了说他首先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那其次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啊，所以他是有这个职位在他身上的。然后到后来到约翰福音第七章，当尼哥底母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一群犹太人的上层的领袖在讨论，在商讨说要不要去捉拿耶稣啊，要不要加害耶稣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尼哥底母在当时的时候是用一句话啊，就一句话就把这件事情给挡住了。因为尼哥底母说，他说你们如果要去抓人的话，你们至少要有证据啊，你们至少要能够证明说这个人确实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倘若你们要是没有的话呢，你们这个举动可能会引起民众的这个暴乱啊。那这是尼哥底母在当时的时候用这样的一句话就拦住了那当时的这种犹太上层社会想要去加在耶稣给耶稣身上增加伤害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第三次出现呢，是又在另外的一个场合，是什么时候来？是什么时候呢？是耶稣啊，是耶稣，被钉死之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时候，圣经去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还特别加了一个修饰跟这个形容，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九节，圣经里面说，他说。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面去见耶稣的啊，然后他是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来干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耶稣已经被这个钉十字架，所以尼哥底母来呢是要来为耶稣去做最后的为耶稣去做最后的一件事情啊，最后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从夜里来见耶稣，然后到在大庭广众之下来为耶稣说话，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当门徒去离开耶稣的时候，他反而呢挺身而出去为耶稣的安葬，要去为耶稣的这个埋葬去做自己能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的这个跟随耶稣的轨迹其实是跟门徒的轨迹是相反的。门徒是明明的来跟从耶稣啊，对吧？他们当耶稣去呼召彼得，去呼召约翰，呼召这些其他的门徒的时候，这个呼召是在明面上的，就是说耶稣去呼召他们，他们去响应呼召，所以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哦，这群人是跟随耶稣的。这也是后来给彼得带来很大困扰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彼得跟到审判厅的时候，旁边的人可以认得出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那门徒的轨迹是他们从明着跟随耶稣，到最后的时候是在否认耶稣。所以他们从承认自己是门徒到变成呢不承认自己是门徒，那彼得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那尼哥底母走了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他从暗暗的做门徒，
他从见耶稣第一面开始啊，他就是夜里面偷偷摸摸的啊来的，也就表明说这个信仰对他来说是让他非常有顾虑的一件事情。那他有一些想法，但是呢又让他有很多的这个担心，很多的这个挂虑。那可是在耶稣的情况越来越危急的形势下面，反而呢尼哥底母的信仰呢越来越明确啊，就尼哥底母他从背地里到站在阳光底下来宣告自己跟耶稣有这样的紧密的关系啊，他是跟整个环境的顺利成反比的，就是环境越恶劣，尼哥底母的信仰反而越坚定啊，环境越顺利，尼哥底母反而越隐藏啊，所以这是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例子在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当中其实例子是不多的，也唯有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非常鲜明的例子。从男性的角度上来说啊，他从暗暗的做门徒到耶稣被以叛国罪的名义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一个犹太人的官，一个法利赛人出来在众人面前去求耶稣的身体，然后用沉香用墨药去把耶稣的尸体，把它用犹太人的方式去把它给包裹，把它给处理，然后把它给埋葬啊。那所以一个这个人身体里面一定有着，生命里面一定有着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那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为什么说尼哥底母的这段对话这么重要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的时候，是单独把这句话摘出来，然后我们就讲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这句话是有前因，是有后果的。这一段话之所以能够出来，就是因为尼哥底母夜里来找耶稣的时候，那耶稣跟尼哥底母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关于重生。然后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上帝的国。然后呢尼哥底母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的疑问啊。然后耶稣就给了他们所有人一个给了这世上所有人一条共通的道路，说上帝是爱我们的，那但是他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这个救恩，但他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叫所有的人都要愿意去接受这样的救恩。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这些人，你们所有人都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就是在尼哥底母的这个对话当中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里面是有它的脉络，有它的联系在的哈。那我们就简简单单去讲一下这个尼哥底母的这种状况。第一，尼哥底母他的自己的状况是他有三个有，第一他有身份，第二他有地位，第三他有知识。换句话来说，这是一个在当时社会里面的精英人士啊，无论在知识的装备上，无论在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层次上这是一个属于精英阶层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也发现呢，耶稣其实跟不同的人谈他所涉及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那耶稣没有跟门徒们已经跟了耶稣跟了那么久啊，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跟门徒们去讨论过关于这个重生的这个问题。但是当尼哥底母来的时候，耶稣就马上就抛出来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群体是他们对信仰的考虑跟追求是不一样的啊。那当约翰、当彼得、当雅各他们来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跟随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听到一些能够让他们认可的这个信息，而且他们也看到耶稣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两点就能够让他们觉得说，我就可以来跟随耶稣。但是尼哥底母内心里面是有寻求的，他有这个知识上的困惑，他有内心里面的这个需要。 所以我们就发现尼哥底母来找耶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其实都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哦，一个人有身份了，一个人有地位了，一个人有知识了，那这个人应该觉得一无所缺。但是当我们看见尼哥底母夜里面偷偷摸摸来找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内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无论身份地位知识都没办法去填满的，他要去寻求一些东西，寻求一些可能他自己都讲不出来的东西。他虽然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他虽然在信仰上已经很虔诚，他虽然已经功成名就，但是他的人生没有办法有满足感。所以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隐隐约约觉得说，哦，也许这个耶稣能够填满我心里面那一个缺口，能够让我的心得享满足。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去讲人在人世间的这个境遇的时候，常常会用一句话来讲，说这世上的理想国啊，柏拉图写了一本书叫做《理想国》，所以也有很多人想要去建立这样的理想国。他们说这世上的这个理想国呢，我们不停的在建造啊。不停地在建造，包括说加州现在也在建造，对吧？不同，无论是共和党也好，无论是民主党也好，那当大家在推行不同的这个法令，无论这些法律是多么的让人匪夷所思，或者是让人觉得不能接受，但他们在推动这些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哦，这个法律加上去了，会让加州变得更好，啊，这个法律如果通过了，会让加州变得更好。啊，如果我能够为这个法律尽上一份力量，可能我能够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社会，我可以去建立一个美丽的这个新世界。所以我们去看所有关于这种乌托邦，关于这种完美世界的那些书的名字都是非常好听的啊，比如说美丽新世界啊，比如说啊这个理想国啊，比如说乌有乡，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词，每一个人也都有这样的向往。但是所有社会学家到最后的时候就承认一件事情，说，哦，这世界上任何的理想国永远都缺最后的那一块砖，都缺最后的那一块砖，就你反正就是没有办法可以让你真正得到满足。你无论有多少的理论的这个知识，无论你有多高的这个地位，无论你有多大的这个权势，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所填不满的。我们自己如果问自己，我们也会很清楚给出这个答案，说我们今天在一个丰衣足食的一种状况当中去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其实都是有一块地方是这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去填满的，都没有办法去填满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所罗门到最后的时候说，这世界是虚空的原因所在，因为他没有办法在这世界上找到最后的最终的那一个满足。所以一个人在生命里面能够遇到耶稣，其实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生命里面那一块缺的地方是需要神的爱，是需要上帝的真理，是需要耶稣基督才能够来填满我们的。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有这种满足。所以尼哥底母有身份，有地位，有知识，但是这个人在夜里的时候来寻求耶稣，因为他内心里面有一些地方他需要从神那里得到答案。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有一天大家不要觉得说人到了一定地步，其实人物质越丰富你的心灵就越空虚啊，这不是一句耸人听闻的话。你当一个人的物质越丰富的时候，其实你的心灵会越空虚。你在物质很缺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顾及到，去考虑到，去想到我心灵里面的空虚，因为你每天要去拼命的去干活，拼命的去赚钱，拼命要去想着我的下一顿要去吃什么。 但是一个人物质越丰富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信仰，如果没有真理，如果没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越活会觉得越没有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会选择离开这世界的原因，因为觉得没有意思，因为觉得没有东西可以再去追求。可是这世界上再活下去，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觉得是满满的空虚感，而不是满足感，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尼哥底母找到上帝，找到耶稣基督，所以他虽然有身份、有地位、有知识，他来寻求耶稣，他觉得耶稣应该可以给他满足。所以第二点，我们说他有需要，有需要，什么需要呢？他需要的不是，他所需要的并不是说让耶稣可以给他做更多的、更大的官，或者耶稣给他更高的地位啊，他有需要，他是有真理上的需要。但他有需要的同时呢，也有什么？也有顾虑。顾虑什么呢？他顾虑说，我如果去寻求真理了，如果今天我来去找这位耶稣基督了，我觉得他这个道理是对的啊，但是呢，这个道理可能对我是有坏处的，会有这个影响的啊，所以呢，我就不要白天的时候去找他，我应该在夜里的时候去找他。那这样呢，我就可以暗暗的、偷偷的去做门徒，我又能够去知道真理啊，我又能够保全我现在所有的一切，无论我的身份，无论我的这个地位，无论我的这个官职，那这样呢，我就可以保持，那这样就是一举两得嘛，因为我又能够知道真理的答案，我又能够不会因为这样有影响，啊，这个在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其实经常会有的，比如说这个一个公职人员他如果信了主了，那第一反应也都是跟尼哥底母一样的，就是说 OK， 我是一个工厂里的公司或者一个国营企业的一个科长，那你做到科长你肯定是有这个身份的嘛，有这个政府所认可的这个身份，也需要你在信仰上要撇清关系的。那这个时候当这个抉择来的时候呢，绝大部分人的反应都跟尼哥底母是一样，就没有什么好可以去指责的，可能我们如果到这个地步我们可能比他还不如。那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就觉得说真理我是要的，但是呢我又不想要为真理付太大的代价。这个在很多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其实是常常会出现的，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哦，你信主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信得太认真啊，太认真就不好了啊！太认真呢，要去为真理去付出生命了，那就不必要了啊！真理是重要的，真理是需要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真理。但是如果到了一定地步，认真到地步说我要为真理去牺牲，我要为真理去钉十字架，我要为真理去这个撇清所有的，那很多人说算了，不要了，这个太 serious， 你太认真，我们不要这样去做，我们只要一般般就好了，或者暗暗做门徒就好了。这是尼哥底母当时的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如果拿自己来相比的话，可能跟他也差不多。那当他在听到耶稣的这个讲论的时候，关于这个重生的时候，其实尼哥底母内心里面是有成见的，因为他其实用了蛮无赖的一个方式来跟耶稣进行这段对话。为什么说用了蛮无赖的一种方式呢？因为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然后尼哥底母怎么回答呢？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难道再回到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吗？那这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回应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话其实就是讲说你胡说你胡说八道那我已经到这个岁数了，那怎么可能还有这个重生的这个机会？所以他是有成见的啊，有需要，有顾虑，有成见。但是上帝是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的啊！如果我们有一颗真正寻求的心，因为耶稣对所有人有一个应许说，你们凡寻找的就给你们寻见。你只要有一颗寻求的心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你 在无理或者说是在觉得不愿意去接受，但如果你有这一颗寻求的心，其实你是会得着的。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欢而散的啊。如果我们去看这段圣经啊，那尼哥底母给耶稣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尼哥底母给耶稣最后一句话说，第三章第九节，尼哥底母问，怎能有这事呢？就这事情怎么可能呢？耶稣讲完了，圣经里面再没有讲到尼哥底母任何的回应啊，任何对这个解答的满意程度都没有。尼哥底母听完了就走了啊，听完了就走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哦，这个人来找耶稣了，讲到最后不欢而散，他就走了。所以以后我们可能碰到这些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要讲不要讲呢，讲也是白白讲，他反正也是不愿意听的。但圣经里面说，耶稣其实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就耶稣会把种子撒在一个可能在人看来根本不值得花时间的人身上。耶稣就在尼哥底母身上撒了这一颗种子，到什么时候真正生长出来，到什么时候真正发芽呢？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这个种子真正发芽出来。所以我们发现一个规律，这规律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在信仰里面，在真理里面有得着的时候，就会有什么？就会有改变，有改变就会有能力，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规律。一句话在你生命听到你的耳朵里面，跟你听到你的心里面，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层次。所谓的得着，并不是这句话听到你的耳朵里面，所谓的得着是这句话听到你的心里面。当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当耶稣讲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听到这句话并不代表这个福气就临到我们身上，这个不是圣经所应许我们的，并不是说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听到牧师讲道，或者听到传道人讲道说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福就临到你的身上，那不是圣经的这个教导。什么时候这个福才能够临到你的身上？当你把这句话听到了，而且你得着了，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当你能够活出来这个温柔的时候，那个温柔的福就变成真正可以在你生命里面可以享受到的福气。你有得着，你就会愿意去改变，你越愿意改变，上帝其实就越给你有够用的能力。所以耶稣曾经碰到一个人，他来求耶稣一件事情，然后耶稣说，你要不要去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你要不要去相信？那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他很诚实地讲了一句话，说：“他说我是愿意的啊，我是愿意的。但是说句实在话呢，我什么呢？我信心啊不足。我求你来什么啊？我求你来啊帮助。啊”耶稣有没有说：“哦，你信心不足，我就不帮助你呢？”不是，只要我们愿意有一点点的这个，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这个想法，愿意为主、为上帝、为真理、为我所听到的一句话愿意来改变我们自己，哪怕一点点，其实上帝都愿意给我们有他从他天上来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在尼哥底母身上看到这样的改变，他从暗暗的做门徒到什么，到有能力，到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胆量，可以在最危险的时候，当耶稣众叛亲离的时候，他出来去做门徒，这个本身就不是他自己所能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尼哥底母身上这样的一个改变也能够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着啊，得着。圣经里面说，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什么啊，吃下，吃到我的生命里面，吃到我的肚子里面。那这是关于尼哥底母，他有身份、有地位、有知识，但他有需要、有顾虑、有成见。但是当他真的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有得着、有改变、有能力。那我们会花一点点时间讲重生啊，重生，这是很 圣经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词，讲到重生。说重生不是某一些人的需要，重生是每一个想要进上帝国度的人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耶稣讲了非常直接的一句话，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啊，都要去思考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重生？我到底有没有这个重生的生命在我里面？我重生不是说我今天受了洗了，我今天进了教堂了，我今天拿到那个受洗证书了，就表明我是一个重生的人。重生的这个标志不是任何外在的标志所能够去给你的，你拿十本证书都不能够去证明你是一个重生的人。那这是里面的生命的问题，而不是外在的标志的问题。这是里面生命的问题，不是外在标志的问题，不是某一个称号的问题，不是今天有没有人称呼你基督徒的问题，啊，不是。那所以，圣经里面总是讲说，圣经里面总是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的好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的坏也是从里面出来的，一个人的善是从里面出来的，一个人的恶也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今天讲说，这个人是一个坏人。一个人坏不是从外面坏到里面，一个人坏是从什么？是从里面坏到外面的。都没有哪一个人是外面坏，外面开始坏，慢慢坏坏坏坏到里面，心变坏了，不是的。人变坏是什么地方先变坏？是你的心先变，你里面先变坏，慢慢慢慢就坏到外面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重生它不是说我今天穿上这个洗礼的这个袍子，下水浸一浸，我出来我就重生了，不是这么一回事。它是讲说你里面有没有这个变化，所以这是很严肃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可能我们信主信了十年二十年，我们从来没有去追问过这个问题，我到底有没有重生，我到底有没有这个神的生命在我里面。那第二，重生圣经里面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说他说这个重生啊，不是你自己把自己生出来啊，没有人是可以自己把自己生出来的，没有这样的人，不可能。所以你需要什么？你需要有一个途径，你需要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源头。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说，这个重生的生命的源头不是从你自己里面来的。换句话来说，耶稣否定掉所有一切自我拯救跟自我这个改良的这个可能性。我们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说，哦，我今天重生的，因为我做了某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重生了。因为我这个做了怎么样的一个善行或者善举，所以我这个重生的生命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不是。这个重生的生命一定是从哪里来的？一定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这个重生的生命不可能是从罗长老那里来的，不可能是从我父亲那里来的。我的父母亲给了我这样一个肉身的这个生命，但是我那个重生的生命一定不是从我父母那里来的。是从谁那里来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这个生命一定是跟谁有关的？一定是跟上帝有关的。我今天这个肉身的生命有着无数的证据可以显明说，我的这个生命跟谁有关？跟我父亲有关，跟我母亲有关，可能更多是跟我父亲有关啊。因为很多人在看到我的时候，在看到我父亲的时候，就说啊，你们两个一模一样啊。然后看到 Jonathan 在看到我的时候说，哎，你们两个一模一样啊，这个是我肉身的这个生命。所以我肉身的生命是我父母给的，你在我的肉身的生命上可以看到我父母的样子，可以看到他的基因啊。但是同样的，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神那里来，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这个生命一定能够看到谁的样子？看到上帝的样子。 所以换句话来说，如果一个人说我重生了，但是你在这个宣告自己重生的人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上帝的样子，你看不到上帝的温柔，看不到上帝的良善，看不到上帝的包容，看不到上帝的仁慈，看不到上帝的公义，你看不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那这个生命本身就在宣告说，哦，这个生命不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因为这不是上帝的生命，这不是上帝的生命。所以圣经说，他说从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然后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所以这个生命是从 上帝那里来的。我们今天要问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要，可能我们需要跪下来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求你让我明白你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我也希望我能够活出你的这个生命来。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讲到说，他说有一个小偷，有个小偷，那本事很好，所以他是以做小偷为生的。有一天晚上呢，他无聊啊，就去教堂里面啊，去坐一坐啊，可能也想顺手牵羊啊，偷点东西。就那天正好教堂里面开布道会啊，那个传道人讲的也挺好啊，所以呢，这小偷就受感动了啊，当时的时候就表明说啊，我要悔改。我要这个信主，我要从头开始。一个人想要从头开始，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他离开之后呢，好了几天，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又忍不住，因为没有在他看来，他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钱来的比偷更容易更快，所以他又去偷了。又去偷了，偷了以后呢，心里面就觉得不安啊，心里面就觉得不安，就觉得说，哎呀，我几天以前才在上帝面前说我不再偷了，怎么这几天之后我又去偷了呢？他心里很不安，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就觉得说，哎呀，我需要去找需要去找那个传道人，我要去跟他聊一聊，所以他就去找传道人。那传道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又讲说，我原来是个小偷啊，那里听了你讲道啊，听了你传福音呢，我也信了主啊，我也愿意来改变自己。那结果呢，我几天之后呢，这固态萌发呢，结果又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啊，你告诉我该怎么办。那传道人就问他啊，传道人说，我先问大家吧，你觉得这小偷的这种状况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啊，正常。那你觉得他到底是有没有上帝的生命在他里面呢？有还是没有呢？啊，有还是没有呢？啊，这个人他还是偷了。他过了几天，他虽然说自己信主了，可过了几天他还是偷了。那你觉得说这个人生命？有没有上帝生命在他里面呢？有啊。好，那传道人就问他，传道人说，他说你以前偷东西偷完了之后睡得着睡不着啊？那小偷说，我刚刚开始偷的时候是睡不着啊，刚开始偷的时候是睡不着啊，但是呢这个越偷呢就越睡得着啊。他说，如果越偷的越多呢，我就睡得什么就睡得越香啊。那他说，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次就偷了两三样东西，我就晚上什么晚上睡不着。 那传道人说，他说你的生命里面其实有上帝的生命在你什么，在你里面。你以前只有一个想法，是一个想法，说哦，我今天偷了，我今天能够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用了自己的这个方式，我很开心，我很高兴啊，我很高兴。这是一个什么律呢？这是一个犯罪的律，这是一个堕落的律。你只有那一个想法，你就觉得说这个想法就是好的。但现在有两个生命在你的里面，一个是属于，一个是听从谁的？是听从上帝的。另外一个是听从谁的？另外一个是听从，一个是听从罪的，另外一个是听从上帝的。所以呢，当你偷了之后，这个生命它还活着啊，这个生命它还活着，这个生命告诉你说，哎，不对，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你一个已经愿意去信主的人所应该做的。他说你睡不着，就说明你那个生命什么啊，还活着啊，还活着。他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让这个生命要慢慢长大，要让那个生命什么要慢慢死去，要到有一天可以让这个从神那里而来的生命能够完全战胜那一个从罪里面带出来的这个生命。所以这是很多很多所有我们曾经在救恩里面的人，我们曾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或者接下来还要经历的一段路程。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你的心里面有两种律在那里交战，一个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新的生命在你里面，另外一个是你自己那个旧的本性在你的里面。我们一辈子可能都会在那里挣扎，在那里煎熬，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一定要让这个生命可以成长，而不能让这个生命死去。所以当一个人真正重生之后，他有几点不同，我们可以拿来对照一下自己。那第一，他所关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一个不同的生命，他所关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那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清楚可以看见的事情，就是你在一不同的人，他所关注的事情、关注的焦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倘若一个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人，说句实在话，一个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人，他也没有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想、去关注关于神的事情。对吧？那一个人只有当你有了某一些想法、某一些追求之后，你才会去关注你所关注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你们不要单单去思念地上的事，你要去思念什么？你要去思念天上的事。但是这件事情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这件事情是需要你有一些事情是在天上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在天上，我们所有事情都在哪里？都在地上。我们今天所有的，在我们头脑里面，我们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在地上。哎，我们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地上，这个人哪来的可能性，哪来的时间，哪来的空间去想天上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吧。那使徒说你们不能只去思想地上的事情，要去思想天上的事情，那就表明说某一些事情我们是在天上的，我们的关注点是在上面的。只有一个关注天的人，他才会举头望天，那一个只关注地的人，他连抬头望天的这个欲望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个来衡量一下自己，说哎，我今天关注的到底是什么，我今天到底有没有去关注上帝所感兴趣的事情，或者上帝所在意的事情，或者上帝看为重要的事情。那一个人他如果没有这个天上的事情可以去关注的话，那当然几样事情嘛，职业、金钱啊、个人的快乐、地位、流行这几个字很简单啊。但是一个人倘若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关注，没有天上的事情去关注，没有永恒的事情去关注，人生活在这世界上，除了这些之外，你还能去关注什么啊？你还能去关注什么？那我们感兴趣运动、流行、汽车、买房子、卖房子、跳槽、 拿更高的工资再去买另外一个房子。那我们只能够去关注这些，但是一个重生的人不是说他这些东西不需要，而是说他会去关注另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跟世上的任何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比如我跟陈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我们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为教会做事情没有任何的好处啊，对吧？但是陈浩会很容易接下来一句话说，哎，上帝会给他什么上帝会给他这个好处。因为这些人来到教会里面去侍奉，弟兄姐妹来教会里去侍奉的时候，本身就不是要去得地上的东西，是为了要得什么天上的东西。不是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而是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但是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必须要有一个概念说，哦，天上是有财宝的。如果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那后面这些事情就是免谈。那如果你觉得说，哦，我为教会的做的这个事情就是白白牺牲、白白付出的，那你任何的动力、任何的想法都是没有的。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他所关注的一定不会只是关注我所需要的、上我所在意的，他会关注到说上帝所在意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那第二个啊，你对罪的敏感度会增加，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小偷的这个例子啊，小偷的例子。那圣经里面说，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那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圣经里面常常会讲到死跟生的这个概念。那所谓的死跟生的概念，就是说你每一个人能够引起你的反应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啊。那对于一个喝酒的人来说，酒能够马上让他什么让他活过来酒可以马上让他活过来。对于一个赌博的人来说，一个嗜赌的人来说，到了赌场他马上就什么马上就活过来了对于一个吸毒的人来说，毒品马上可以让他什么让他活过来。如果没有这些，他马上就死了，或者他觉得说没有做人没有这个太大的这个意思那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就问说，哎，今天什么能够让你活过来什么能够让你活过来，什么能够让你清醒起来，什么能够让你觉得说，哦，我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我对这件事情很有这个想法，我对这件事情有着充分的这个热情跟激情在那里，我对某些事情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想法。那一个在上帝生命里面的人，他对于过犯、对于上帝所不学的事情，他应该是有一颗非常灵敏的心的。那这个是我们在保罗身上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保罗越做上帝的工作，做到最后，他并不是发现自己是越来越好的一个人，他反其道而行，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很坏的人。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很坏的人，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罪迹斑斑的人。不是说保罗在信主之后变坏了，而是保罗对自己的认识更深了大家明白这概念吗？不是说保罗信了主之后就从一个好人变成一个罪魁，不是的。保罗的人生在信了主之后他有很大的这个变化，但是当他看自己的时候，他越来越发现说，哦，我可能十年以前我并不认为说这是一件得罪上帝的事情，但是在十年之后这件事情会成为我很敏感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说，哦，我这句话讲的不对或者说我这个想法不对或者说我这个意念不对或者说我这个动机不对。但是在十年以前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没有这样的意识，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但是当我发现，哎，这个是上帝所不学的事情，那个也是上帝所不学的事情的时候，我才会知道原来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把自己当作是罪魁，不是因为我们不是罪魁，而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我们自己是罪魁，还是因为我们 对罪的这个敏感程度没有像保罗那么的高，所以我们才自我感觉这么良好。这个是一个重生的人要有的一个表现，我们应该对罪会越来越敏感，我们会越来越明白说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奇妙，爱了我这样一个不可爱的人。我不是一个可爱的人，我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我并不是一个值得上帝所爱的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倘若今天我们在别人面前还有优越感，还能够觉得自己手上可以拿块石头去砸那个行淫的妇人的这样的一种姿态的话，本身就说明说我们并没有发现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是何等的可怜。第三，乐意顺从。一个重生的人他一定会乐意顺从上帝的话，顺从是很痛苦的。首先我们要明白，当一个人如果他不接受，他不明白，他不愿意的时候，顺从 会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叫你去做一件你所不屑的、不想、不认同或者不想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会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圣经里面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把乐意跟顺从把它连在一起，那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个描述的一个方式。诗篇第四十篇第八节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一个人乐意照上帝的旨意行啊，倘若今天上帝的旨意跟你的旨意产生冲突的时候，你乐意还是不乐意？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的一个问题。当耶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我要去钉十字架，你们跟我来的时候，门徒说我不乐意，因为这条路不是我要走的路啊，所以门徒尝试去拦阻，门徒尝试去改变，门徒不愿意去跟随。但是圣经上说，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会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以上帝的事为念啊，因为这是从神那里而来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对于上帝的旨意是敏感的，是乐意的，是知道上帝的旨意的价值跟它的重要性的。所以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才会乐意去顺从上帝的话。所以顺服不应该是痛苦的啊，顺服应该是喜乐的，如果你明白自己为什么去顺服。今天顺服也不是去顺服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种权势或者某种力量，今天基督徒的顺服是我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今天讲到尼哥底母，我们顺便讲一讲这个重生，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能够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都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今天到底有没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能不能够活出神的生命的样式，我是不是愿意照着上帝的话去行，我所关注的，我所在意的，是不是上帝所关注所在意的。愿尼哥底母所有的收获也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生命里面的收获。愿尼哥底母那一颗愿意来立志归主的心，也今天也可以成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共同的一个心志。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阿门。